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0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说，台湾希望与中国进行平等的、有意义的对话，被认为在海峡两岸军事紧张加剧的时刻伸出了橄榄枝。近来民主台湾受到来自北京越来越大的压力，北京过去几星期增加了台湾附近的空军活动，包括越过台湾海峡敏感的中线，该中线通常是非正式的缓冲区。美国加大支持台湾的举动是激怒了北京，后者说他正在回应华盛顿与台北之间的勾结，北京认为这是台湾宣布正式独立的先兆，也都是中国的红线。蔡英文在中华民国国庆典礼上说，台湾海峡的局势非常紧张，他说这个和南中国海的争端、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对香港的镇压一起表明该地区的民主与和平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说如果北京能够听取台湾的声音，并且共同促进和解与和平对话，这样地区紧张局势肯定可以得到解决。蔡英文说，只要北京当局愿意解决对立并且改善两岸关系，同时又保持平等与尊严，他们愿共同努力促进有意义的对话，中国方面没有立即作出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接受了美国媒体采访，他说特朗普政府已经组建了由美、印、日、澳四个民主国家组成的对抗中共威胁的联盟，他希望这个模式能够制度化。在美中两国是否会因为台湾而爆发战争的问题上，蓬佩奥说台湾问题是美国与中共的一个冲突点，不希望因此而与中国爆发冲突。蓬佩奥仲敦促梵蒂冈为在中国所有受到宗教压制的人挺身而出，包括穆斯林。因为特朗普总统感染了新冠病毒而缩短亚洲访问行程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接受邱伊特节目的主持人邱伊特的采访，重点谈到了中国，包括四方民主联盟是否针对中国的小北约、台湾问题以及梵蒂冈与中国续签任命主教的协议。这个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外长举行了四方会谈的蓬佩奥，在回答有关这个四方联盟是否事实上针对中国的小北约的问题的时候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在整个亚洲建立一系列的关系，只要他们能够挑战中国共产党，而美、日、澳、印四大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智利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在当地作业的中国大型捕鱼船队决心捍卫智利的海洋主权。智利外长阿拉曼德表示，中国捕鱼船队由大约300艘渔船组成，后者经常在太平洋出现，并且在秘鲁外海作业。中国的船队之前在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捕捞大乌贼，上个月又引发秘鲁国内捕鱼业的愤怒，而且触发美中两国之间的推特大战。美国驻秘鲁使馆9月份说，中国渔船有逃避跟踪的历史，似乎在这里丢弃塑胶污染物。中国使馆回应说，高度重视保护环境和海洋的重要性。使馆在推文当中说，他们希望秘鲁公众不受虚假信息的欺骗。智利外长说，智利官员还未与中国政府接触，他说渔船包括私人船只同埋部分可能同国家有啲牵连嘅船只。智利漫长嘅海岸线鱼类同埋贝类嘅资源非常之丰富，系智利各地渔民主要收入来源。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将会恢复由于感染新冠病毒而一度搁置嘅竞选活动，但系原定下星期同对手前副总统拜登嘅辩论将被取消。政府官员话，特朗普喺星期六会喺白宫阳台上以法律与秩序为主题向支持者发表演说。一位熟悉活动筹办嘅知情人士话，到时可能有几百人参加活动，而且所有人都应该会戴上口罩。之后嘅星期一，特朗普总统将前往佛罗里达州中部，呢个州对于佢赢得11月3日大选获得连任举足轻重。佢感染新冠之后嘅首次竞选集会将喺桑福德镇嘅一个机场举行。竞选团队没有透露集会是否将一如既往地在厂开的机库当中举行，定是完全在露天举行。另外，监督总统辩论的机构说，原定10月15日举行的特朗普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第二轮对决已经正式取消。特朗普是病了之后，总统辩论委员会将第二场辩论会转到虚拟的会场，特朗普因此拒绝参加，这个本来是3场辩论当中的第二场。 不過10月22號的最後的辯論仍然將會舉行。特朗普星期五晚上在福斯新聞露面的時候說他又做了一次病毒的測試，但是沒有透露結果。他還說他已經停止服用治療藥物。特朗普說他覺得他的身體很好，染病使他沒辦法在競選的緊要關頭舉行公眾集會和參加籌款活動。現在距離選舉只是幾星期的時間，他在民意調查當中落後於拜登。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前秘書長拉斯穆森星期四透過一場視訊記者會說，日前剛剛閉幕的美日澳印四國外長間的四方會談，未來有機會亦都應該在亞洲發展為一個類似北約組織的安全機制，來到共同應對中國的武力威脅。下面是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導。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前秘書長拉斯穆森10月8日星期四透過一場視訊記者會表示，日前蒲閉幕的美日澳印四國外長間的四方會談未來有機會，亦都應該在亞洲發展為一個類似北約組織的安全機制，來共同應對中國的武力威脅。他說中國現在應該高度警惕並認知到，如果妄想對台動武，恐將引發國際社會集體的強烈反彈，因為不止美國，部分歐洲國家透過北約組織都已經準備援兵來捍衛印太地區的安全，保護他們在這個地區的共同利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二在日本東京表示，美國有意推動四方會談進一步的機構化，且不會坐視中國對台動武後引發各界對美國籌組亞洲小北約之熱議，且對於台灣是否能夠被納入四方會談機制亦有正反不同的意見。透過視訊，拉斯穆森在台北舉行的2020年玉山論壇之長邊記者會中接受美國之音提問時表示，北約組織的成立宗旨在備戰，有了北約，北大西洋區域的歐美國家便即是宿敵，亦都不會愚蠢到發動戰爭來解決爭端。他認為亞洲亦都應該有一個集體性的安全組織，而四方會談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來促成亞洲國家在安全防衛上的合作機制。他說這個俗稱亞洲版的北約機制在架構上和北約不盡相同，但可發揮類似的功能，亦都就是因應中國的軍事威脅。拉斯穆森說亞洲版北約的發展時機已成熟，因為這十幾年來各國都受夠了來自中國各方面的施壓，中國現在對內越來越威權，對外則咄咄逼人，所有的亞洲國家都受夠了。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化部件，對澳大利亞經濟施壓，中印邊界衝突，中日尖閣群島、中國清釣魚島的主權衝突，中越關係惡化，包括歐洲國家，大家的結論都是這個是一個新的中國。這些的轉變重現了四方會談作為安全對話機制的希望，這個亦都就是為什麼美國推動四方會談的機構化。以長期的願景來說，那個會是一個類似北約的組織安排。拉斯穆森說他自己在擔任丹麥總理任內，就曾經在2008年促成丹麥和中國簽訂貿易協議，他當時以為中國將和平崛起，而且會朝更開放更自由的道路發展，但現在他認為大家都看清楚中共的威權本質，亦都不會再那麼天真了。他表示全世界的民主國家應該結盟，共同抵制極權國家和其領導人，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中國的習近平、北韓的金正恩等政權。他說台灣應該被納入這個民主社會圈中，而且全世界對台海的安全亦都有一份責任。拉斯穆森還說歐美國家的利益及安全亦是於印太地區和台海等區域的安全，這個亦都就是為什麼北約成員國英國海軍近日集結美國、荷蘭等盟國的軍艦，組成歐洲20年戰力最強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戰鬥群，並計劃於2021年初開始巡弋印太地區，以實現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區域。在此前提下， 他呼吁中国应该更加警惕，并且了解到任何对台所发动的攻击将引发国际一致的反制。他说这个不是在威胁中国，而是对现在国际局势的观察。他说中国要非常非常谨慎，千万不要妄自对台动武。前美国外交官，现在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孟迪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由于之前亲共的印度开始靠拢美国后，美国不单只要积极透过四方会谈筹组亚洲小北约，使其作为美国围堵中国的平台之一，还要进一步扩大此一安全机制，纳入菲律宾、蒙古、越南、马来西亚等民主国家，亦都就是所谓的四方会谈，来共同合作压止中国诸多不民主的行径。斯里兰卡出生的曼迪斯曾任克林顿和布殊政府时期的前美国外交官和军事教授，亦曾两次被奥巴马政府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全国委员会委员。他说台海问题最终会是四方会谈的关注核心，虽然台湾短期内对此机制的参与将属于非正式的，如同美国国务院的定调，美台双方的交往会提升至全方位，包括贸易、人员往来、科技合作等方面，但仍停留在非官方的层面。对于亚洲小北约的筹组，政大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丁树范则认为，现在言之过早，因为目前看来四方会谈只是一个协调机制，各国利益相同时有可能联合，但利益不同时很难一起行动。丁树范向美国之音表示，而且四方会谈的深化和中国未来的行径有关，中国如果还是一再强势或咄咄逼人，四方会谈必定会更深化，但会不会发展到好像北约等级的组织架构还很难讲，尤其中国应该不至于笨到那一种程度，到处去打日本、印度，虽然边界摩擦和冲突难免，但中共应该会想办法降低它和邻国的紧张关系。丁树范说，除非美中撕破面，否则台湾不可能正式参与四方会谈，但很可能透过美国的关系在情报、情势研判和军事等方面有些的参与程度，因为各国会优先考虑与其中国的关系，才来决定他们如何和台湾往来。不过丁教授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来犯了不少严重的政策错误，使中国的国际形象越来越坏，尤其发动战狼式外交，几乎搞坏了中国和所有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应该更检讨，但是他亦评估习近平可能抱持不在乎的态度，吃定中国是经济大国，各国即便厌恶还是必须和中国打交道。丁教授说，他注意到近一个月中国地方的公安大幅爆料，泄露内部文件，可能显示习近平对内的压力遭遇反弹，这个或者是他不安全感的源头，亦都或者代表中国隐藏的社会问题之严重，未来若爆发很可能一发不可收拾。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所发布的民意调查，全球14个国家中，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美国等八国民众对中国负面观感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每一个国家都有过半数民众对中国持负面观感，比例最高的日本甚至达 86%。 14国民众对中国持负评的比例分别是日本 86%、 瑞典 85%、 澳大利亚 81%、 丹麦 75%、 南韩 75%、 英国 74%、 美国 73%、 加拿大 73%、荷兰 73%、 德国 71%、 比利时 71%、 法国 70%、 西班牙 63%、 以及意大利 62%。 针对这个民意调查结果，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在玉山论坛的长篇记者会亦都表示，这个代表中国的战狼外交以及对内威权、对外强势行径已经出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佢認為，因為強硬威權帶嚟嘅反效果，亦都使中國同全世界交往籌碼越嚟越少。以澳大利亞為例，由於支持對新冠病毒嘅源頭展開調查而遭到中國嘅貿易制裁，其實使澳大利亞人民只會對中國嘅霸凌更加反感。特恩布爾仲話，中國共產黨唔係民選嘅政府，其統治正當性建立喺社會契約，因此只要中國經濟持續成長，佢就能夠維持統治。進入新冠病毒後疫情時代，若中國遭逢重大經濟危機，共產黨就會面臨存在嘅危機。特恩布爾話，各國基於地緣政治嘅敏感性，不太可能支持台灣參與類似四方會談嘅安全對話機制，各國寧可保持模糊嘅彈性戰略空間。他亦都不認為四方會談會發展為亞洲版的北約，因為兩者成立的概念和時空環境非常不同。不過，不管是四方會談還是亞洲小北約，台亞基金會董事長蕭新煌質疑，一個印太區域的安全機制若果沒有納入台灣是沒有道理的事，因為台灣遭受中國的武力威脅最嚴重，是區域內安全相關議題方面的主要利害關係人。蕭新煌向美國之音表示，日本在東邊，澳大利亞在南邊，印度則在西邊，最靠近中國的台灣能夠扮演樞紐的角色，不管是在區域軍事、安全和情報等面向的合作上。台亞基金會星期四與印度的國家海事基金會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成立工作小組，深化台印雙邊對話及互動。未來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將會同印度穆迪總理在2019年提出的印度太平洋海洋倡議，針對海事、經濟、文化、科技、安全等面向進一步接合。透過印度太平洋海洋倡議，蕭新煌說，台灣未來亦都會朝著同美國的印太戰略來連結。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玉山論壇開幕式上表示，台灣新南向政策的目標及理念與東協印太願景及印度東進政策一致。台灣作為不可或缺的區域夥伴，期待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與全球共同持續打造堅韌未來。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的情況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仍然親自出訪日本，和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印度外長是共同出席了四方安全對話。蓬佩奧發表講話，再次指責中國掩蓋疫情，導致疫情惡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
蓬佩奧同時呼籲深化美日印澳的合作，以此作為抵禦中國日益增長的地區影響力的屏障。在中國同印太地區主要民主國家關係不斷惡化的背景之下，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是否有望發展成為一個類似北約的軍事聯盟，以對抗中國的安全威脅呢？美國強化印太地區主要民主國家合作對抗中國的戰略收效如何呢？在華盛頓的包圍之下，北京是否正是面臨沒有同盟、沒有朋友的困境呢？美國聖托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葉耀元表示，蓬佩奧此次亞洲之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對於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有重要的意義。他說，美國之所以必須要在這個時間點去參加這個會議，主要點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美國必須要去參加这个会议，去给这些国家一个保证，他要去再度确认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安全的承诺，或者对这些国家在经济安全上面的协助是绝对不遗余力的。他们特别看到的是日本、澳大利亚，他们同中国之间的经济相对来讲是比较紧密结合，所以他并不希望这些国家因为经济的利益而不将同美国之间的这些安全协议放在第一顺位，所以他必须出席这个会议去保证，去重新和这些国家确认美国的安全承诺。美中日比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宗美认为，蓬佩奥去日本出席四方对话是希望捉住 中國同美國、印度同澳大利亞關係緊張，以及菅義偉啱啱出任日本首相嘅機遇，鞏固美國同呢三個重要嘅印太國家嘅關係。但係佢亦都強調呢啲國家仲唔會完全倒向美國。佢話日本嘅新政權啱啱上嚟，印度又發生咗好大嘅中印邊境對抗嘅問題，澳大利亞同中國關係亦都係比較緊張。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如果能够用力将印太战略巩固下来的话，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包围和阻止中国的崛起应该说是比较有利的。同时对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同中国本身的经济利益以及外交关系还是有很大的相连的关系，他们也不可能要向美国完全这样倾斜。尤其是好像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他在经济上是跟中国形成一个紧密的关系，实际上中國是它最大的經濟貿易交往的國家，澳大利亞也是類似，如果過分傾向美國可能也會損害它們的國家利益。美國副國務卿比根9月份曾經表示，印太地區缺乏一個好像北約一樣的強有力的多邊機構，美方希望將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常態化來到防範中國的挑戰，但是很多分析人士都不看好四方安全對話能夠被打造成一個類似於北約這樣的軍事聯盟。美國聖托馬斯大學的葉耀元教授認為，四方對話尚無法成為亞洲的小北約，是因為好像日本和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仍然和中國保持有緊密的經濟聯繫，因此在美中爆發熱戰或者關係降到谷底之前，美日印澳形成軍事安全同盟關係的條件都不成熟。他又說，主要的挑戰還是在於今日不能夠否認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市場，它代表的經濟誘因對這些國家來說還是非常之強大。日本、澳大利亞甚至是印度會不會因為單純地跟美國之間無論是它的制度的相似性或者價值的相似性就完全放棄所謂的麵包而去擁抱安全呢？他覺得對他們來說，只要在所謂的熱戰開始之前，就是所謂的美中事實上的一個軍事衝突開始之前，或者是美中之間的關係已經降到了不能夠再降的地步，這個地方就有可能做到谷底，真正的谷底其實是中美斷交。這個冷戰完全形成之前，他們應該一直都會採取觀望的態勢，因為你太早亮你的底牌一定會得罪一方，無論你是對中國亮底牌或者是對美國亮底牌，事實上都會傷害到自己，無論是傷害自己的一個安全利益或者是傷害到自己的經濟利益。所以事實上日本、澳大利亞最好的做法或者他一直在執行的做法，就是他什麼都不倒，他們要繼續跟兩邊維持一個良好的關係，他可以繼續享受美國的安全保護，同時他又要繼續享受中國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美中日比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楊中美認為，中國近期在香港少數民族政策和人權等問題上面的做法，激化了中國和自由民主世界的價值觀的衝突，加劇了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共的警惕，這些給了特朗普政府一個良機去鞏固和盟友的關係，共同對抗中國。他又說，中國的政治價值觀有問題，他的政治體制上面最近發生了一些問題，就好像香港問題、少數民族的問題、人權等問題，引起了和西方價值觀的衝突。在這種情況之下，原來是美國前段時間在同盟關係方面強調美國利益，美國第一的情況之下，實際上同盟關係相當於弱化。一個重要的起點就是價值觀和同盟關係，但是這兩方面特朗普政權實際上做得並不好，正好利用中國前段時間的一個低落時期，在加強印太戰略方面強調這樣一個很多政治上的價值觀和加強同盟關係，正好是一個良好的時機。這些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機會，應該說是造成印太戰略的加強有中國自己政治體制的問題犯了政治錯誤，但是反過來說也是特朗普對抗中國政策的時候想捉住這樣的政治的機會，想重新加強美國自身的一個力量，來到形成對中國的有利局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正在為即將推出所謂的第十四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簡稱十四五規劃展開宣傳。當局聲言歡迎中國網民就十四五規劃編制踴躍提出意見，但是在網易中央，即是網易習近平成為正式罪名的當今的中國大陸，網民對中共和領袖所發出的指令除了歌頌之外，提出批評意見就意味著犯罪。另一方面，有研究者和批評者說，所謂的十四五規劃充滿自相矛盾。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的報導。
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媒體報導說，中共中央將在十月下旬召開全體會議審議十四五規劃。習近平就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將加強頂層設計和堅持問計於民統一起來，齊心協力將十四五規劃編制好，為貫徹落實習近平指示，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自從8月16日起展開網上意見徵求。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在準備推出所謂的十四五規劃之際，正值中國處於內外交困之時。用習近平本人的話講，就是他掌控下的中國目前面臨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中國國內外很多觀察家不約而同地指出，將中國推入今日的內外交困的境地的主要推手或者唯一推手，顯然就是習近平本人。中共當局一直宣傳說，習近平在當今中國擁有定於一尊、一錘定音的絕對權威。批評者就指出，自從2012年他上台以來，習近平的大權獨攬的做法被中國造成一連串的災難，中國的災難最終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從而使到中國陷入更深的災難。一些觀察家和批評者說，習近平大權獨攬造成當今中國陷入內外交困境地，就是習近平所說的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他掌控的中共當局全面操控信息。導致武漢發生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時候，網民發出的不計其數的消息貼文被刪除，武漢醫生李文亮和醫生同事彼此私下談論疫情，被公安機關威脅和訓戒，訓戒消息在中共喉舌中國中央電視台連續播送十幾次，導致全中國醫務人員人人自危，不敢談論。同時，中共當局長時間展開誤導人的宣傳，聲言天下太平、武漢太平、疫情可防可控，並沒有明顯的人傳人的病例，武漢肺炎的疫情就在這樣的信息封鎖和誤導性的宣傳當中大爆發，隨後傳遍全世界，成為至今仍然在發展的全球性的災難。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被中國經濟造成的重創，亦都被世界經濟造成重創。世界經濟受到重創，導致需求減少，導致依賴出口產業解決就業問題的中國經濟缺乏訂單，從而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的經濟的困境。同時，中國引力疫情信息使到本來應該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性公共健康危機變成世界性大災難，這個局面都使到中國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的譴責。中國的盟國伊朗稱中國發布的輕描淡寫的疫情報告是同全世界開了一個令人痛苦的玩笑。中共當局引力疫情信息導致疫情成為世界性災難，亦都使到中國和美國原先就因為貿易、技術和安全方面的分歧而緊張的關係更為緊張，導致特朗普政府高級官員說中共政權是全世界的威脅。特朗普總統本人就堅持稱新冠狀病毒的是中國病毒。10月7日星期三，因為感染病毒而正在治療之中的特朗普再度表示，他要令到中國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給了全世界造成的損害付出代價。中共當局正在展開十四五規劃的宣傳，宣傳習近平將加強頂層設計和堅持問計於民統一起來，齊心協力將十四五規劃編制好的指示。當局為此還宣布展開網上意見的徵求，但是中國民間對當局的十四五規劃宣傳就反應冷淡。在觀察家看來，這種冷淡部分是來自中國公眾對當局的宣傳不感興趣，部分就是來自中共當局 對中國公眾言論管制的嚴密和嚴酷，使到公眾即使是有意見亦都難以發表，堅持發表意見的人就會受到當局的種種形式的處罰，其中包括禁言、刪號、警察騷擾和威脅，甚至逮捕判刑。在當今中國，妄議中央已經成為一個正式的罪名，怎樣的議論是可以入罪的妄議，中國當局一直並沒有對中國公眾明確說明。雖然中國的刑法之中暫時還未有妄議罪，但是中國公眾知道尋釁滋事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已經充分涵蓋了妄議罪。批評者指出，尋釁滋事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亦都是缺乏明晰的定義，可以被中共當局任意解釋，因此可以被當局用來懲治一切當局不喜歡的人。在過去的十多年裏面，中國公眾和國際媒體反覆看到的就是，在當今中國，一個人自己在家裏面自言自語或者和三五朋友一起討論歷史問題，亦都可以是犯了尋釁滋事罪。煽顛罪就更是中共當局經常用來懲治批評者的一種方便的罪名。在中共當局宣布就十四五規劃展開網上意見徵求之後，美國之音和先前在中國國內網絡上面活躍的三位評論人士聯絡，請他們就這個相對保險的話題發表評論。其中兩位人士表示他們不便發表意見，因為目前風聲很緊，習近平掌控下的公安部門已經跟他們打了招呼，要他們閉嘴。另一位人士就說，既然是中國共產黨推出的規劃，那樣就是黨話了事算啦。他作為一個平民，不能夠講嘢，講都冇用，講了可能情況不妙。在一些觀察家看來，目前中國公眾之所以不敢響應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的號召，給中國的十四五規劃提意見，是因為他們怕中共當局會故伎重演，再玩1957年號召知識分子給中共提意見之後，將提意見的人一網打盡，對他們以及家人進行無所不用其極的迫害。在當年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將提意見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並進行迫害之後，有人批評毛澤東是玩陰謀，毛澤東的回應就是他玩的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他先前是鼓勵知識分子被中共提出善意的批評意見，那些遭到打擊的人就是在對中共政權進行惡意的攻擊，所以他們遭受到打擊是咎由自取。觀察家注意到反覆表示尊重毛澤東的當今中共領袖習近平，在這方面和毛澤東亦都是亦步亦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習近平早就設定了妄議中央的罪名，並且堅持表示他歡迎的是善意的批評。兩個多星期之前，習近平當局剛剛將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任志強判刑18年。觀察家和批評者指出，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以來，隨著他的大權獨攬和由大權獨攬而來的倒行逆施以及不懂裝懂的核指揮，中國的內政外交遭遇一個接一個的災難，導致中國面臨他所說的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在這種大形勢之下，習近平親自出馬推廣十四五規劃，並且表示要問計於民，當今中國公眾和網民就算是有意見亦都只是能夠感到不敢言。在可以自由發表意見的地方，專家批評家普遍對中共透露出來的十四五規劃內容表示不敢恭維。英國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喬治馬格納斯是2018年出版《紅旗習近平的中國為什麼處於危險之中》這本書的作者。馬格納斯就中共十四五規劃的問題接受美國之音電子郵件採訪，他對這個規劃的評論就是，十四五規劃的可能追求的目標的最大障礙是它的內容的所謂雙循環戰略。這種戰略講構成該規劃的核心，直至目前大眾的理解就是，雙循環戰略包括維持中國的出口和外貿的重點，但同時提升國內生產用於國內消費，這兩個戰略是不能夠兼容的，因為後者要求提升消費供資在國內生產總值當中的比重，而前者就要壓低或者將這份比重保持在相對低的水平，習近平不能夠兩者兼得。習近平在今年5月開始提出的所謂雙循環經濟發展的戰略， 雙循環隨後成為"十四五"規劃的重點之一。中國官方媒體對雙循環進行了大量的宣傳，但一直並沒有明確講明所謂的雙循環究竟是指什麼。馬格納斯在這裡提出了他對雙循環的理解。美國《紐約時報》就認為習近平所講的雙循環是指中國要將內需和創新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的動力，建立經濟的國內大循環，同時保持外國市場和投資者作為經濟增長的第二引擎。馬格納斯對中國的十四五規劃作出上述評論之際，中共當局以犧牲國內消費者利益拉動出口的經濟發展戰略已經多年在中國公眾當中受到普遍的抱怨乃至怨恨。這方面的最新的例子就是在新型冠狀病毒依然對中國人構成威脅的情況之下，中共當局控制下的一間公司計劃為巴西出口4600萬劑的滅活疫苗，定價一針2美元，兩針4美元，全套疫苗接種兩針大約是26.7元人民幣，而中國人想要接種同樣的疫苗就要付600至1000元人民幣，價格是出口疫苗的20至37倍。這個消息曝光之後，中共網管當局採取緊急行動刪除有關的訊息。長期關注中國大陸問題的香港作家和評論家陶傑在評論中共即將推出十四五規劃的時候表示，中國還是一個窮國，就業壓力很大，幾億中國人基本生計都有困難，因此他認為發展經濟還應當是當今中國重中之重的迫切的任務。陶傑又說，要保持和發展民營經濟，國家要繼續對外開放，不能夠關起門來發展經濟是行不通的。在陶傑發表上述的之前，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多次放風話，比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大發展貢獻巨大，承擔了中國城鎮80%的就業的民營私營經濟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應當退場了。9月15日，中共發出文件宣布要加強對民營私營企業的統戰，要求企業家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這個文件令到很多觀察家擔憂習近平當局可能準備回歸毛澤東時代，開啟新一輪的公私合營運動，將中國所有企業掌控於中共之手。陶傑說，他上述一番發言是為了響應中共中央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給十四五規劃提意見。他這番發言是否是違法，他覺得講不定。雖然美國人說香港一國兩制已經死亡，但他猜想他在香港做出上述發言恐怕還不至於被香港林鄭月娥政府判定為違反國家安全法，並且派警察來捉他。而在被問到中共所公布的十四五規劃當中的所謂雙循環戰略是否是自相矛盾的這個問題的時候，陶傑的見解就是或者是矛盾，但亦都或者好像毛澤東說的在矛盾之中尋求統一。目前中國亦都很多矛盾的地方，譬如中國民間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到處都是歡欣鼓舞，一片慶祝，而且想特朗普早啲死，呢啲言論當局都冇摒棄，一任由佢哋流通。但係同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又希望特朗普總統健康早日恢復，呢啲唔係矛盾咩？佢諗呢啲係矛盾嘅。中國矛盾嘅事件仲唔止呢一兩件，好多事情都係矛盾嘅。所以面對咁多嘅自相矛盾，好多時候大家都睇唔透。9月11日，習近平親自出馬，十四五規劃作宣傳，聲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科學技術解決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強創新這個第一動力。但是中國已故的著名水利工程學專家、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的女黃超老認為，只要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制度不改，中國的科技創新就不會有長足的發展。她說中國目前的制度，這個集權的制度就是一個封鎖對經濟和科技發展的不歸路。黃超老又說，他父親黃萬里的經歷非常典型地反映出沒有自由民主制度的保障，科技人員只能是中共當局的應聲蟲或者可以隨便打壓迫害的對象，科學和科技創新從無談起的。黃萬里在1957年只是因為發表一篇短文委婉地 批评了中共不善于听取批评意见，并且在黄河三门峡水库建设问题上面讲了实话，指出那一个建设工程将会导致灾难，就被无情打击成为毛泽东钦点的大右派，被迫害二十多年。同时清华大学的另外一位教授就跟随中共的调子起舞而官能亨通。王超路说，虽然三门峡水库在建成不到两年之后就充分显示出它的灾难性，但是中共当局并没有向王万里道歉，而是继续迫害它。而那个传播中共当局意思讲话的教授就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很多批评者指出，中共政权将不懂装懂，但善于揣测当局意思，为当局讲话的人提升为官方顶级专家，有悠久的传统。这个传统在习近平时代更是发扬光大。批评者在这方面指出的一个例子，是上个月获得习近平亲自授予共和国勋章家长，以表彰他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钟南山。但是批评者指出，钟南山根本就不是一个传染病专家，大众甚至怀疑他是否有基本的医学常识。譬如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他在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到医院检查传染病患者，全然无视传染病的危险，不戴口罩。早在18年前，中国出现紧急严重呼吸系统综合征，英文缩简略语是 SARS， 中文称之为 SARS。疫情期间他主张用抗生素进行治疗，但医学常识就是抗生素对病毒引起的 SARS 症之类的疫情无效。还有更多的批评者指出，钟南山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跟随中共的宣传部门的指挥棒起舞，声言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不一定发源在中国。在习近平以中共的共和国勋章奖赏钟南山之际，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哀叹钟南山这样的明显不懂装懂的人成为中共推崇的公勋人物和顶尖的专家。而真正专家譬如上海的性传染病学专家张文宏就同国家级荣誉无缘。很多评论家和网民的看法就是，张文宏之所以不受到中共当局的待见，一个是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钟南山的不懂装懂，指出钟南山所讲的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是不一定发源在中国。这种讲法从传染病学的角度来讲根本就讲不过去，因为假如中国的疫情是外国传入的，这样大家就应当看到疫情在中国多个地点同时爆发，而不是由武汉一地向中国全国各地或者世界各地扩散。中共即将推出第十四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出马为十四五规划作宣传，并且声言科技创新将会在中国外来发展中扮演最重要的推动的角色。中国科技发展前景到底如何呢？对这个问题，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马格纳斯通过电子邮件作出的回答就是，他并怀疑中国可能在科学和工程学方面做得不错，其中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电动汽车、量子计算等等，苏联当年也都做了很多的事。但是他怀疑中国严格地由上头中央控制的科研机构是否适宜于促成生产效率和创新的全面推广，从而使到经济的各个部门包括不会引人注意的部门受益。这些事关强韧的科研的机构灵活性和去中心化。已故的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王万里教授的女王超路直言不讳地表示，在习近平独裁统治下的中国，在强调思想统一和党领导一切的中国，真正的科技创新或者进步是不可能的。王超路又说，不可能，习近平呼吁的进步亦都可能抄袭，亦都就是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再加上抄袭，就好像他的博士论文一样，这样的进步可能会有。王超路在你所指的习近平博士论文是指习近平2001年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在即获取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很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在1970年代以工农兵大学学生身份并没有通过考试进入清华大学， 學化學工程的習近平以標題為中國農村市場文化的研究的論文獲得化學博士的學位。而那篇論文同法律並無關係，明顯是多篇並無學術含金量的文章的拼湊，而且包含了大段大段的稍加改寫的他人文章的段落。博士論文涉嫌抄襲的消息曝光之後，習近平本人同中共官方以及官方控制下的媒體一直並沒有作出任何回應或者解釋。中共網絡輿論管制當局就對網民談論習近平博士論文涉嫌抄襲的言論進行全面的封殺，網民即使是以曲折迂迴的不指名的方式進行評論和討論，亦都遭受到封殺。以上是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的報導。
分析和打擊試圖破壞世界民主體制的虛假信息的美國官員說，外國行為者正是將目標對準兩大話題，就是新冠病毒疫苗研製和美國選舉。美國之音是專訪美國國務院全球接觸中心特使兼協調員利亞·加布尼埃爾，下面是報道的詳細內容。
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兼协调员利亚·加布里埃尔10月7日星期三通过视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话，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健康亦都是海外观众网上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他说，当我们观察热门评论时，我们看到总统感染新冠病毒的新闻在网络空间亦都是热门信息。美国情报界多年来集中关注俄罗斯模式的虚假信息策略。美国官员说，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国共产党学习了俄罗斯的方法，甚至利用这种方法来营造中国境内严密控制下的网络叙事。特朗普总统宣布他和第一夫人都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后，中共宣传网络严密控制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幸灾乐祸的评论。当网络用户开始就总统的病情及其影响开始更加严肃的讨论时，中国网监就将他们关闭。以下是美国之音对加布里埃尔的采访节选。记者问，特朗普总统和美国高级官员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后，我们看到社交媒体出现了一些幸灾乐祸的贴文，这个是不是显示美国的海外敌对势力正在利用这个的时刻推出某些评论来在美国国内制造不和，破坏美国人对政治体制的信心呢？加布里埃尔说，首先我认为当你听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对某人的健康状况幸灾乐祸时，都是令人悲哀的，所以我首先要这样讲明这一点。当然，当我们观察热门评论时，我们看到总统感染新冠病毒的新闻在网络空间亦都是热门信息。我认为你可以是指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境内的社交媒体空间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讨论，但是我认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那一些讨论进行十分严密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信息领域和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讨论进行审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难确定中国民众的心中到底是怎样想。坦率地说，我认为能够进行公开讨论而不是被关在中国的防火墙城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有益的。记者问，美国的对手是如何在我们临近11月3号选举时去改变或者调整他们的虚假信息攻势以及影响行动的呢？加布里埃尔说，我们全球接触中心的使命就是对美国政府对抗意图破坏美国和盟友安全或者稳定的外国虚假信息和宣传的努力直接进行同步协调。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协调作用十分强大而关键。我们在美国政府内运作，与我们的全球伙伴国家合作，包括在公民社会领域以及公共和私营领域与我们的伙伴国家政府展开合作。所以我们集中关注针对外国受众的外国虚假信息。当然，将虚假信息或者将信息空间当作武器的对头，恶意行为者和竞争者倾向于将目标对准选举、民主价值观、民主原则和民主选举，并且与试图利用虚假信息 和宣传破坏这些进程的恶意行为者携手并进。全球接触中心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在跟踪很多不同的虚假信息叙事。我们当然看到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正在围绕新冠病毒推动很多的虚假信息叙事。我们最近看到就疫苗研制问题散布虚假信息叙事的趋势。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试图重新营造全球叙事，试图让中国共产党看似是全球抗疫的领导者而不是病毒传播的责任方。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继续利用虚假信息试图破坏民主体制。我们还看到俄罗斯围绕新冠病毒和疫苗研制推出很多虚假信息叙事。我们还看到俄罗斯围绕白俄罗斯的动荡和其他全球议题的虚假信息叙事。记者问，与美国选举有关的叙事还有哪些其他的侧重点？这些叙事是用汉语、普通话、俄语、波斯语和英语进行的，还是这些语言都用？特定的受众群体和地区是什么？加布里埃尔答，我认为你是在这里针对美国选举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吗？问，是的。加布里埃尔说，我首先要提醒说，全球接触中心集中关注针对外国受众的外国虚假信息，所以我们的确依赖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等我们的国内机构来对付海外对手在美国国内的网络空间推动的虚假信息叙事。当然，当恶意行为者将虚假信息当成武器时，他们会将目标对准他们最可能和最试图产生影响力的特定受众群体。所以我们会让你们去向这些国内的合作机构去了解美国国内网络空间正在发生的事情。话虽如此，全球接触中心确实支持我们全世界的伙伴国家防范外部来源针对他们的民主进程所散布的虚假信息。敌对虚假信息以及宣传，我们看到这些民主进程经常遭受敌对虚假信息的攻击，所以我们同我们的国内机构分享我们从全球伙伴国家那里了解到的事，提供信息帮助他们的努力。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采纳了其中一些俄罗斯式的虚假信息手段，所以这些手段在随着社交媒体环境的改变而调整和改变。但是我们在与我们的伙伴美国境内的跨机构伙伴和全球伙伴非常密切的合作，以确保他们拥有我们在虚假信息和宣传领域所看到的最新数据。记者问，这些日子里面有什么事情使你夜里面难以入眠呢？加布里埃尔回答说，我喜欢这个问题，多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非常担心这个美妙的社交媒体环境和连接全球民众的互联网是如何被恶意行为者所操纵的。我认为训练民众更好地了解信息空间是如何被操纵的，从而提高民众的恢复力，降低脆弱度，这一点真的十分重要。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将重点放在确保民众了解信息空间是如何被操纵的。我们都有责任在分享信息之前多加思考，对其来源进行真正的筛查，以确保我们要传播的信息是真实的。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医药卫生技术协调工作的官员这个星期向媒体公布，北京正在与世卫组织商谈，希望世卫组织对中国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进行评估，以便向全球市场推广使用。另外，世卫组织从世界各地挑选专家到中国调查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将会由北京来到决定专家名单。这些最新的发展引发国际社会和公共卫生专家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国际社会和一些公共卫生专家之所以对中国研发的疫苗安全性不放心，很大程度上还源于中国政府早期对新冠疫情的掩盖，以及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偏袒北京的批评。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这个举动是在极力地想利用新冠病毒疫苗的成功，来到为自己在新冠疫情初期掩盖疫情所受到的批评和扣病翻身。 他说中国政府在疫情早期掩盖疫情的真相，打压言论，甚至有意误导国际社会，其中包括拖到很晚期才同世界卫生组织分享关于新冠病毒的最重要生物信息，国际社会对此可以说得是耿耿于怀。杨建利认为中国政府最新的举动显然是希望藉助新冠的疫苗能够在国际形象方面翻身，扭转国际社会对他的疫情应对的负面的印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高级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大流行，世界各国都将会需要大量的疫苗，如果中国研制出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这些将会是一件好事，但是中国必须对疫苗研发和临床试验的数据做到公开和透明化。他说他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研发的疫苗进行评估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就是他们必须能够看到临床试验和已经进行的疫苗接种的数据。阿达利亚医生认为疫苗的安全性测试需要对更多人口比例的人群进行研究，中国制药公司康熙诺研发生产的疫苗在试验的早期就已经在中国军队之中试用，并且获得了支持它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数据。但是要消除国际社会对公共卫生隐患的担忧，并且增强对所有新冠研发中的疫苗的信心，疫苗研发和生产者必须对疫苗的研发和试验过程公开以及透明化。他又说这些就是为什么他说中国公司必须公布他们的试验的数据以及他们在军队之中普遍接种疫苗的经验数据，只有这样全世界才能够了解这种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怎样进行的。不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认为，由于北京在疫情初期应对时的作为以及国际社会对北京以及世卫组织关系的诟病，而使到疫苗研发被政治化而失去了在国际社会的信誉。杨建利又说，正是因为这样，即使中国研发出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国际社会完全有理由担心北京和世卫组织仍然会好像疫情之初那样不负责任，因而失去了对他研发疫苗的信任。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正是等待北京批准派遣一个国际小组对中国调查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世卫组织突发事件项目执行主任迈克瑞安星期一透露，世卫组织已经从世界各地挑选了专家候选人参加该特派小组，目前将会由北京来到决定哪个人将加入这个团队以及何时进入中国。杨建利对世卫组织的这个举动亦都表示担忧，认为世卫组织目前已经沦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面争夺领导地位的工具，而他的总干事谭德赛显然是站在北京的一方。美国政府批评世卫组织听命于北京的政策，认为中国政府和世卫组织的确应该对疫情早期的作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朗普总统已经正式宣布美国将会在明年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高级研究员詹尼佛·布伊日前撰文指出，似乎毫无疑问，中国可能是最早生产出成功的新冠病毒疫苗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疫苗不是几有可能进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的市场，因为这些国家都是人用药物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 ICH 的成员。 ICH 成员国主要是高收入的国家对药品有统一的监管体系，通常称之为严格监管协议，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譬如印度和中国都不在这个体系里面。这些也是为什么美国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中国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并没有兴趣的原因。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和科学家开始密锣紧鼓地进行疫苗的研发，由于2020年恰逢大选年，新冠疫情和新冠疫苗的研发引发公众和公共卫生专家对疫苗研发可能受到政治影响的担忧。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确保疫苗研发过程的科学信誉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试验必须以最高的科学和道德严谨性进行，必须对每一个候选的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彻底的评估。
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